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首相卡梅伦要求议员们提前返回，讨论对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基辅恢复对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的控制权。另外，星期三，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在纽约表示，亚太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越南将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另外，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就两岸关系举行记者会。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说，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了叙利亚东北地区伊斯兰国控制的炼油设施，有14名武装分子和5名平民丧生。星期三，美国以及沙特和阿联酋的军队对叙利亚东部地区进行了13次空袭，这是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打击计划的组成部分。负责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空袭的目标是小型炼油厂，这些炼油厂每天为武装分子提供约200万美元。另外，英国首相卡梅伦要求议员们提前返回，讨论对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尽管英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是华盛顿最紧密的盟友，但是迄今仍未加入美国领导的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英国议员们星期五将就这一议题进行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斯兰国正在向土耳其边界推进，边界这一侧是难民和土耳其军人，在边界的另外一侧，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与库尔德武装人员争夺两个村落。库尔德村民阿斯兰说，
伊斯兰国的坦克和汽车进入了博班村，他们用坦克和迫击炮轰击村庄。
星期三，美国领导的联军继续空袭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但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加入到空袭行动中。相比之下，法国和几个海湾国家已经参与了空袭行动。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二在讲话中说，伊斯兰国对英国构成了明显威胁。他说，
我坚信伊斯兰国对英国构成直接威胁，现在有一个打败伊斯兰国的全面策略。
去年在发现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之后，英国议会曾经投票否决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迈克尔·史蒂芬斯说，
未能通过对叙利亚动武严重损害了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地位。我认为伊拉克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心头，这个阴影到2014年仍然存在。
史蒂芬斯说，英国民众对卷入另外一场冲突感到不安，但这种心态在英国救援人员大卫·海恩斯被斩首以及另外2名英国人质也被威胁斩首之后出现了改变。他说，
这使人们更加愤慨，更可能支持对 ISIS 采取军事行动。
伦敦国王学院的格雷格·拉金表示，西方还没有回答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个核心问题。
The fight is not against the conventional army. This
伊斯兰国可能会被击退，他们可能会从部分占领的地区撤出，但他们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军队，所以可能还会需要西方国家派遣地面部队。
美国及其盟国希望当地武装能够对伊斯兰国发动地面攻势，在伊拉克，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民兵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在叙利亚由谁来扮演这个角色就很难说了。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史蒂芬斯说，
如果卡梅伦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长久计划的话，告诉人们 ISIS 被打败之后下一步是什么，那么出兵就不一定能够赢得足够支持。
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间隙，卡梅伦与伊朗总统鲁哈尼讨论了联军攻打伊斯兰国的议题。 这是35年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卡梅伦星期五将努力说服议员同意英国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有关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的报道。美国领导的联盟呢，开始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导致了邻国黎巴嫩的局势进一步紧张，大批的叙利亚难民不断的涌进黎巴嫩，逃避战火和轰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黎巴嫩贝卡山谷发来的报道。
在黎巴嫩的这个难民营里，叙利亚孩子跳到摄影机前，不断地喊着口号：“无胜利，则灭亡。”已经有100多万叙利亚难民涌进了人口不到500万的黎巴嫩。难民营里的很多人把卡德尔·哈夫什看作是领袖，甚至是父亲或祖父。哈夫什说：“逃到这里来的家庭别无出路。”
我们的家和工作场所都被摧毁了，我们只能逃到黎巴嫩，我们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难民们说，虽然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边境仍然开放，可是很多叙利亚人因为安全问题被拒绝在黎巴嫩境外。上个月，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努斯拉阵线攻击了黎巴嫩的一座边境城镇，抓获和打死了一些黎巴嫩军人后撤回叙利亚。激进分子随后又杀害了3名黎巴嫩军人，并威胁要杀害更多。冲突还在继续，上个星期一枚路边炸弹又炸死了2名黎巴嫩军人。在难民营里，古达·穆罕默德和他的丈夫以及4个孩子靠每个月不到200美元的救济券度日。他说，近来的屠杀让黎巴嫩政府和普通民众怀疑一些叙利亚人在支持激进组织。
我们被当作外人，好像我们不是难民。事实上，我们走在人群中，他们盯着我们看，好像我们不是难民。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说，黎巴嫩人不仅饱受战争之苦，而且还受到难民营的困扰。
The impact on
黎巴嫩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他们的薪水和房租受到影响，他们的学校、医疗系统、基础设施、水电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国际社会援助。
尽管国际社会拿出了巨额援助，可是联合国说，这远远不够救济逃亡到其他国家的另外300万叙利亚难民。最近几天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攻城掠地，导致10多万名叙利亚人逃到了土耳其。哈夫什说，有多少钱都无法帮助那些不能返回家园的人。
我们希望回到自己的国家安全的生活。以前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很快乐，我们是人，我们只是想养家糊口，让孩子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他说，随着战火继续升级，孩子们的安稳日子成了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美国之音默多克，黎巴嫩贝卡山谷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二呢，联合国大会将开始进行一般性的辩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并且主持安理会的会议，通过了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相关决议。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纽约，请在纽约的记者方冰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呢，请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奥巴马这次呢在联大的议程好吗？
好的，我可以说奥巴马这个昨天这一天呢在联合国是这个非常的忙碌。
嗯哼。
那早上这个联合国大会呢是这个一般性辩论开始，那么奥巴马总统呢是第二个发言的。那他发言的内容呢是这个铺陈出了这个众多的议题，但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当然还包括了像对抗这个埃博拉病毒的扩散，这个以及这个防止这个伊朗和北韩像这样一些国家这个拥有核武器，然后还有就是天气那个气候变化，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一天之前为这个议题，他还特别在这个气候峰会上发言，然后当然还不会忘记这个来谈美国的价值观等等。那么 刚才你也提到了，紧接着下午呢就是安理会开会。那像安理会这种会议，这个美国呢正好这个月呢是美国的做这个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所以奥巴马总统就是有可能去主持这样的一个会议。由于他主持这样一会议，这个整个这会的这个级别就是上升到了一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样子的一个层次，所以大多数的这个安理会成员国出席的都是这样一些政要。
嗯，
那很顺利的就这个通过了这个打击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的这个决议。那么要提到就是这个决议最主要的要点，就是他要给各国设立一个国际标准。
嗯，
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他都是从各个国家招募这个武装分子的，
是，
所以只有各个国家携手在国内定法律，说你要参加这个组织或者是你要跟这组织有联系，你这就是违法的。那么这涉及到各个国家的一个通力合作，
是，
所以这件事情做成以后，实际上就是切断了伊斯兰国未来他从各国招募人员的这么一个渠道，
是。那么
对这个当然还有会见一些这个各国的这个政要的活动。
是，奥巴马这次的确赶上了很多来讲呢迫在眉睫的一些国际性问题。另外来讲，在中国方面一般性的辩论当中，哪些呢与中国相关的消息值得那个介绍呢？方便
跟中国相关的，我们比较在观察的就是比方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嗯，
这个像日本，他们跟这个中国在领海领土这个都有一些争端，那么他们现在的还都没有发言。本来昨天呢，这个在下午的时候，菲律宾总统有一个发言，但是后来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发言，所以他可能是把他挪到这个后面的日程里面去了。但是呢，很引人注目的就是菲律宾总统他虽然没有发言，在前一天他就接受了这个《纽约时报》跟这个《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嗯，
就是把这个跟中国的这个领土争端还没发言，他就已经在这个媒体上把它挑出来了，就是他认为就是中国在这个南海的一些行为就是值得怀疑啊，究竟是不是有想要在那个地方要这个设立这个钻井台等等。他认为呢，就是中国的意图呢很难预测，有的时候呢非常具有挑衅性，有的时候呢又很缓和。
是。
那昨天呢，在这个亚洲协会呢，与会的这个到联合国来与会的越南的副总理兼外长，他呢这个有一个主题，有一个那个讨论会。
嗯。
那他呢也来讲这东西，那我们去采访的这个故事。那么从这里面我们看出来，虽然菲律宾跟越南他们都跟中国有领土争端，但是他们采取的这个策略是不一样的。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友，所以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把这个问题诉诸国际法庭，去这个要求这个国际这个来仲裁。但是越南说我们这个虽然我们也是要求这个，我们也是要坚持这个国际法这个来处理这些问题，可是具体到这个南海的一些这个领土争端，我们还是要跟中国这个用和平的方式来对谈，也就是同意中国提出来的一对一的这种方法，而菲律宾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越南他说，我们跟中国一样，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呀，啊，我们这个有全面的这个战略关系啊，我们有各个层次的关系啊，有党的关系，有国家的关系，有人民的关系。当然他说这个中国是用这个武力来占领了我们的这个西沙群岛，这个我们是要坚持的。但是从策略上你可以看出来，越南跟菲律宾是颇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今后的这个他们的发言，在联大发言的时候，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观察。
是，谢谢这个方兵给我们发来的那个详细报道，而且是现场这个情况。那么来讲，我们要持续关注来讲正在纽约举行的这个联大会议相关的议题呢，我们将继续跟踪。谢谢方兵。
哎，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联邦部队空袭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目标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为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行动争取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支持。但是有分析人士说，美国正在组建的国际联盟可能会遇到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证实对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目标发动又一轮的空袭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吁请国际社会更多的帮助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努力。
已经有40多个国家表示要加入联盟，今天我要求全世界加入这个努力。
但是中东研究所研究员索耶说，在国际联盟击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的努力取得进展之际，人们要问接下来是什么。
You hav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打败伊斯兰国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谁来管理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领土。
索耶说，假如美国领导的联盟不能回答接下去是什么这个问题，会有人替他们回答。
你可以预想激进分子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回答这个问题，因此美国要提前考虑下一步，这真的非常重要。
中东问题专家邓恩说，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一些联盟成员长期存在的紧张可能会使得国际联盟出现裂隙。
眼下他们把分歧放在一边，例如沙特和卡塔尔，大家一起努力，但长期保持这种合作会有困难。
邓恩说，重要的是在军事行动进行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应当表明，不管需要多长时间，美国的政府都会专注于反恐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条短新闻。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聚焦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威胁以及正在进行的伊朗核试验问题。鲁哈尼对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以及上个月开始空袭伊拉克的行动持批评态度。他说，军事行动不是阻止武装分子的方式。鲁哈尼星期三说，这个激进组织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所催生出来的。鲁哈尼星期三在纽约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自1979年以来的第一次会谈。卡梅伦说，伊朗可以协助打击伊斯兰国。在乌克兰局势方面，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基辅恢复对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的控制。亚采纽克星期三晚间在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他说，俄罗斯侵占乌克兰的领土以及向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同一天早些时候，亚采纽克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对于乌克兰与亲俄反叛分子的停火协议能否持久表示了怀疑。他说，停火协议极为脆弱和不稳定。他还说，乌克兰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分离主义分子，但是很难与训练有素以及装备精良的俄罗斯军队作战。尽管莫斯科始终否认，但是目前有充分证据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反叛分子提供了军事支持，并且仍然在乌克兰领土上驻有俄罗斯的军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军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在这次演习之际呢，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有争议的海域遭遇引起了严重的关切。美军开始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就在美军准备向叙利亚发起空袭之际，美国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共计18000名官兵在西太平洋完成了一次为期9天的联合军演，这是美军最大的一次联合军演。这次军演代号为“勇敢之盾”，有2艘核动力航母、19艘水面舰艇、数目不详的潜艇和200余架飞机参与了此次演习。巡洋舰发射导弹为空海一体战概念增添了现实元素。海空一体战的目标是粉碎敌军的海空区域拒止战略。中国和伊朗最近的军事准则中都强调这样的战略。本次军演的作战指挥官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说，因为主要依靠远程通讯，所以进行一次以海上为主的混合军演比陆地军演难度更大。 但是他也说指挥控制方面发挥得很好。这位指挥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最近的这次勇敢之盾军演包含了新的元素。
我们测试了远程作战或搜索敌军的战术、技术和程序，经验证他们都是可行的。
同时担任第七舰队司令的蒙哥马利海军少将还证实，这次演习中包含了很关键的网络部队。演习过程中，一艘中国辅助间谍船靠近了太平洋关岛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蒙哥马利少将说，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特别惊讶。
We had no problem with it. In my mind, all the operations were safe and professional between the ships.
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在我看来，演习期间所有的舰艇之间的行动都是安全和专业的。显然，中国是来这里对美军的训练进行观察、监视和搜集情报的。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的领土纠纷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根据美国之前与日本和菲律宾的盟约，如果他们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帮助这两个国家进行防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也就是昨天，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在纽约表示，亚太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越南将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他欢迎美国在解决地区争端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前来纽约参加第69届联大气候峰会和一般性辩论的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星期三在亚洲协会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海争端中采取单边主义、炫耀武力。他强调要根据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尤其是联合国的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宣言，建立新的法律框架。
但同时他又强调，越南跟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全面的战略关系。在南中国海争端上，尽管中国以武力占有西沙群岛，但越南仍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我们一直在跟中国就领海的划分进行谈判，我们过去已经就领土的划分成功地开展过谈判。
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越南是否同意中国提出的以一对一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时，他回答，
解决西沙群岛的问题是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解决南沙群岛的问题那是很多国家关注的多边，必须要通过多边的途径解决。
越南于2013年与美国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即将取消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向越南出售武器以帮助越南对付中国在南海的强硬举措。
如果我们不从美国买武器，也要从其他国家买。
但范平明在赞扬美国的建设性作用的同时，强调越南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的三不外交政策。
不建立军事关系，不设外国军事基地，不结盟对抗其他国家。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称赞范平明的外交技巧高超。
He was very good. He's showing continuing effort.
他表示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双边和多边的途径来解决与中国的争端。
但越美之声组织的负责人阮娇则对他不敢承诺坚持国际法对抗中国、不坚持人权的立场表示不满。
And he's saying that Vietnam.
他说越南采取三不政策，这不是越南人民的立场，大多数越南人民不想孤立，我们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与美国、菲律宾、日本以及印度结盟。
在美中两个大国间平衡其外交关系的越南，一方面以国际法治为武器抗衡中国的领土要求，另一方面又同美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凸显了越南在两个强权间寻求生存的艰难处境。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两岸关系方面，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就舆论所关注的 APEC 马习会是否破局以及台湾媒体报名注册本届 APEC 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最新报道。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即将于11月在北京怀柔雁栖湖举行，外界聚焦的台海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峰会是否已经破局，成为这次国台办记者会上最受关注的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是大陆主动提出，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场合。
关于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啊，我们已经多次表达了看法和主张，我愿意呢在此呢再次重申，两岸领导人会面啊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只要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我们都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同时啊，两岸领导人会面是我们两岸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场合，这就是我们的一贯态度和立场，没有新的补充，谢谢。
此外，有台湾媒体注意到 APEC 主办方中国23号公布的媒体报名注册网页与其他 APEC 主办国的惯例有所不同，以往只有本国媒体、外国媒体两栏，今年却分境内媒体、香港媒体、澳门媒体、中华台北媒体和外国媒体五类，台湾记者报名身份变成非境内也非外国，这种做法是否有政治意涵？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
首先呢，这个APEC 记者的报名工作已经启动啊，我们是啊按照啊这个APEC 的会的有关规定啊，那么考虑到啊这个一些啊具体的实际情况啊来进行安排的啊，那么在大陆呢啊举行APEC啊，那么采取这样的一种报名方式啊，我们认为呢是既遵循了啊APEC的一般规定啊，同时又考虑到啊那么包括啊这个内地啊与香港澳门的关系，包括两岸关系的一些特殊情况啊这些因素在内的啊，没有啊其他的啊或者更多的啊这个意涵啊，所以也不需要呢做过多的联想啊，谢谢。
此外，马晓光针对台湾政府禁止官员使用小米手机称，小米手机在两岸同胞中的魅力是挡不住的。对媒体爆出的和台湾军方有关的间谍案，马晓光称不了解相关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电台的一个节目委托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针对市长对普选行政长官的看法所做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47.2%的受访者不满意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满意的只有18.7%，表示一般的有26.5%，56.4%的人认为中央未能够落实对香港普选的承诺，33.6%的受访者则认为有落实。 这个调查在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就香港特首普选全面落闸后的9月10日至17日两天进行，电话访问了1006名15岁以上的香港市民。此外，27.1%的受访者认为立法会应该通过政改方案，25.4%的人支持立法会的否决，而43%的受访者估计立法会最后会通过方案，39%的人认为会被否决。对于未能够落实普选，37%的人认为中央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而认为泛民议员要负责的有31.5%。与此同时，46%的受访者不认为占领中环或者罢课等方式争取中央让步，认同的则有30%。有分析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促使香港社会民意分歧加剧，短期内看不出有转折的迹象。在另外一方面呢，香港学联发动的为期1个星期的抗议北京政改框架决定的大专院校学生罢课，星期四也已经进入到了第4天。那与参与罢课的学生和声援的市民呢，继续在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邀请大学的教师在现场讲授公民的课堂，下午有数百人出席，晚上还有论坛还有集会。此外呢，为抗议特首梁振英没有到天马公园与学生进行对话，学联呢今天晚上发动了学生和市民包围行政长官的官邸礼宾府。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他介绍一下这个现场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那个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学联包围礼宾府的现场状况如何？我知道你在现场采访。
对，今天学生从9:35从天马公园开始往外走，但是因为现场人非常的拥挤，媒体非常的多，所以学生游行的龙头用了大约1个小时才走出天马公园啊，离开政府总部。现在呢，我们现在刚刚游行的龙头现在已经到达长江中心，也就是中国银行总部大厦中间的这个刚开始进入花园道。现在他们刚从跨越皇后大道中的这个走廊上下来，往这个礼宾府进发。现在这个场上现场人非常的拥挤，前面在游行的这个前面这个媒体还有照相的就有几百人，所以整个这个行进速度非常的缓慢。
看来这是一次非常大的活动，很多人都前往参加了。另外呢，今天上午香港的一位中学生在宣传中学生罢课的时候据说遇到了这个袭击而受了伤，具体情况怎么样？这个海燕。
对，这位17岁的中六的学生，也就是相当于我们高三的一个学生，他今天早上不到8点的时候在九龙大围地铁站对过他们叫崇祯中学摆了一个街摊，有5位学生呢，他们在宣就是发传单，还有宣讲明天学民思潮发起的中学生的罢课。其中有一个拿着大公麦的一个学生呢，他在宣讲的时候，一个大年约60岁的一个男子上前打这个公麦，结果公麦碰到这个中学生的门牙，把门牙给磕掉一块。这个男子呢当时就从现场走掉了。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这个中学的校长还有学民思潮以及香港最大的教师组织教协都发表这个声明抗议或者谴责这种针对中学生未成年人的暴力或者是一切的这个暴力行为，呼吁社会各界就不同意见呢能够相互尊重。
另外来讲呢，占领中环运动据说今天发布了这个行动指南，因为这个活动很快就要开始了。那么这个行动指南里面有些什么新的具体内容吗？海燕。
他这个行动指责就是守则，只是重复八项他们的基本的规定，就是尤其是要参加战中的人遵守非暴力的原则，不要和警察对抗，而且要尊重第一前线的这个警员，不要对警员爆粗话，或者是抱怨警员。另外呢，他们也提醒即将参加战中的这个市民和学生，准备好2到3天的干粮、水、备用的电池、衣服，或者是可以拿睡袋或者长毛巾之类的，就是规定的，就是建议的非常的详细，看来已经就是充分要做好这个战中的准备。另外呢，这个战中的原则还再次重申呢，不希望任何未成年的人参与战中，因为这个战中虽然是公民不合作的抗命运动，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是没有申请，就是是在申请合法集会以后再进行留守，所以是违法的，而且是要如果被捕的话，他们要求这个所有参加战中的人呢不要抵抗，而且呢会而且详细提供就是各种的律师资助的协助的一个详细的资料。
嗯哼，好，看来这是这个活动来讲需要非常细密的这个筹备和准备了。好，那么现在已经很晚了，10点多钟了，谢谢你这个海燕，辛苦了，再见。
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到朝鲜。在朝鲜被判处6年劳教的美国公民马修·米勒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形容他在朝鲜的狱中生活。米勒星期四接受美联社的访问，这是朝鲜当局以从事反朝敌对活动判罪以后，米勒服刑的第一天。米勒理着平头，身穿灰色的囚服，他说他被迫工作一天8小时在那翻地，但是他的身体健康没有恶化。米勒说他已经向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以及国务卿克里以及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写信求助。朝鲜目前还扣留了其他2名美国公民，据信是寻求以此呢与美国的高层官员进行接触，以此作为释放他们的交换条件。在中国方面，中国当局公布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对维吾尔族著名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审判记录。伊利哈木呢，被法庭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当局星期二对伊利哈木的宣判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伊利哈木呢，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为维吾尔少数民族争取更大的权益。美国、欧盟以及主要的国际人权组织都要求中国释放伊利哈木，并且指出伊利哈木对北京当局的批评虽然尖锐，但是十分平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四发表的文章当中试图抹煞这一点，文章把伊利哈木描绘成一个鼓励学生采取暴力行动的极端主义者。新华社说，公诉人在法庭上展示了课堂讲课的视频，显示伊利哈木鼓动学生对抗中国政府，并且说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就是魔鬼。新华社呢还引述了5名证人的话，说伊利哈木策划在维吾尔的在线网站上发表了100多篇鼓励分裂的文章。维吾尔在线目前已经被中国当局关闭。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李方平说，新华社列举的所谓证据歪曲事实，论述也不准确。李方平指出，新华社在伊利哈木提出上诉之前公布有关证据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李方平还说，中国当局在法庭开审之前不允许他接触所谓的证据，因为有关官员认为这些证据太敏感。然而中国负责民族事务的官员星期四则表示，中国司法部门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对伊利哈木进行审判的。45岁的伊利哈木·土赫提多年来通过发表演讲和文章对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提出批评。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宗教生活和传统文化进行严格的限制，很多维吾尔人抱怨说汉族人大批涌入新疆，而且受到当局的特殊待遇。 最近这些年来，新疆发生了多起暴力袭击事件，导致数以百计的人丧生，其中很多的目标是政府的机构，但是现在当地平民也屡屡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当局指责得到外部支持的穆斯林激进分子试图把新疆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很多流亡海外的维吾尔团体说，新疆的暴力事件是中国压制维吾尔人所造成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关于伊利哈木呢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终身这个事件呢，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批评。香港的多个民间团体星期四中午前往北京驻香港机构的中联办抗议对意见学者伊利哈木的实施制裁，要求立即释放伊利哈木。
一向关注中国大陆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等团体的十多位代表，9月25日中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附近的中联办。
释放伊利哈木！
释放伊利哈木！
抗议莫须有无限！
抗议莫须有无限！
伊利哈木无罪！
伊利哈木！
示威者一路高呼口号，要求立即释放伊利哈木，抗议以言入罪。这些组织的代表先后在中联办前宣读抗议书和发表演讲。支联会等团体表示，伊利哈木一直公开反对分裂，致力于维汉民族间的对话和沟通，而他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也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的言论以及颠覆国家的言论。但是这样一个温和的学者却遭重判，令人怀疑北京的民族共荣诚意会加剧新疆当地的族群之间的紧张。由于中联办方面依惯例没有人出来接收抗议信，抗议者将抗议信以及几条标语贴在中联办的标志牌上，示威随后平和结束，没有出现任何状况。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用伊利哈木批评当地有关民族、宗教、经济、计生和维稳等政策和措施的言论，指控并判刑是以言入罪，若连温和理性的声音都不容纳，定会激化民族矛盾和冲突。李卓人说，
我们觉得分裂国家这个罪名是莫须有的，强加于他身上很不公平啊，很明显就是对一个温和的学者去打压的话，效果适当，反过来让新疆人民更极端。我们要求释放伊利哈木和其他七个维吾尔的学生，他们只是用一个言论自由去讲出维吾尔的要求，所以我们也是抗议中共以言入罪。
此外，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向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中国当局在包括民族和香港等问题上，在落实政策和法律方面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手段，香港人越来越感到当局的打压已经蔓延到香港。他说，
一方面为他感到悲伤、感到愤怒，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感同身受，在香港我们也觉得慢慢的我们也是走向统一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公益，为了这个维族这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利益，也为了香港的未来我们站出来。
今年9月23日，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新疆乌鲁木齐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伊利哈木的律师表示，伊利哈木是因为言论而被定罪，并已确定提出上诉。伊利哈木被重判之后，国际人权组织纷纷批评对伊利哈木的审判是政治迫害，是为了显示当局不会宽容包括温和派在内的政治意见人士。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白宫先后发表声明，对伊利哈木被判严刑感到不安，敦促中国当局区分和平意见和暴力极端主义， 并立即释放伊利哈姆和他的学生。此外，英国和欧盟也发表声明，对伊利哈姆表达关切，谴责对他的判决完全不公，并呼吁当局立即释放他。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伊利哈姆一案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时称，中国是依法审理，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中国的司法独立和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行政院将研究中国小米手机的安全问题，并决定是否禁止公务人员使用这款机型的手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年呢，中国的私营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金额在急剧增加，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达到了210亿美元，比2011年的10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和国营企业海外投资额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私营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和投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来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共同的进行分析。首先呢，中国的这个私营企业在海外并购主要的产业有哪些？叶凡。
好，盛华，这以往呢都是国营企业拥有非常雄厚的政府资金，那么在海外主要是购买石油啊、矿产等资源。可是到现在呢，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始进军海外，他们主要投资的呢有一些名牌产品、 IT 技术啊、娱乐和房地产等等领域非常的广阔。那么比如说这个华谊兄弟媒体集团9月15号就宣布打算花1亿3000万美元在美国创立分公司来发行电影和电视节目。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项目呢，比如有联想电脑集团和中国民营企业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甚至还有你记得上个星期五刚刚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互联网零售商阿里巴巴集团，今年呢也打算在美国呢再购买更多的资产，其中包括像啊美国移动通讯 TangleMe 有限公司投资2亿多美元。
看来的面的确是很大。另外来讲呢，中国私企海外并购的金额越来越大，和国企海外并购投资数额的差距呢小到有史以来的最小程度，是私企并购项目的增加呢，还是规模在扩大？叶凡。
洪生，其实这两点都有，你问得很好。那么因为据统计呢，今年一年这个私营企业在海外并购了就有188个项目，价值210亿美元，仅仅比政府的这个国营企业并购的金额才少了20亿美元。可是相比4年前呢，中国这个国企和私企的这个海外并购啊，要差240亿美元。其中就是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呢，它一次并购就花了71亿美元，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是。
不过到了去年为止呢，这个私营海外公司私营公司在海外的并购就非常的超上来了，就达到230亿美元，几乎是比这个2010年要增长了3倍。那虽然这个国营企业在单一的这个并购的金额啊，仍然要高于这个私营企业，可是私营企业这个并购活动呢，它的项目非常多，越来越活跃了，而且这个资金也越来越大了。比如说今年中国的这个私营企业就以70亿美元并购了秘鲁铜矿 Las Bambas， 还有呢就是联想集团分别出资了29亿美元和23亿美元并购谷歌公司的这个摩托罗拉产业和 IBM 的低端服务产业。这两项交易呢，据预计呢，今年年底就会成交。
对，你提供的数字非常仔细了。另外来讲呢，美国的美林银行亚太并购部门负责人史蒂文戈尔对《华尔街日报》最近表示，中国海外并购的主角改变了。近年来消费和技术行业中的私营公司开始在全球高调并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叶凡。
是，那观察人士说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私营企业他们认为美国等海外市场是累积和这个聚集资产的一个安全港湾啊。全球地产伙伴公司呢是美国的一个公司，它专门为中国的投资者和美国这边做牵线搭桥的工作。那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叫麦克格丁，他对美国的 CNBC 有线电视网说呢。我引用他的话，他说投资者认为美国和美国政府信誉很好，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的资产，那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可能明天就会没收他们的资产。所以这个也反映了就是私营公司在海外并购激增的这个一个主要原因。那其他一些原因还包括现在的这个自然资源的价格下跌了，那么私营企业并购的这个规模呢比较小，它也容易进军海外。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在反腐败运动，也限制了国企的这个开销。
是，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到因为时间有限，中国海外并购和投资的成功率有多少？叶凡，
对，这个有报道说这个成功率啊是三分之一是失败的，也就是三分之二是成功。那么专家分析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经营者的理念有差距，比如说中国这个业主呢通常是要靠个人关系来打通关节，那其中就会使用一些送礼啊贿赂等等手段，这就为今后的这个经营啊合作打下了祸根。
是，
另外呢，这个中国企业家他也不太了解，不太懂得当地的消费文化，还有这个产品的质量有的时候不过关。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不懂当地的法律，
是
会违反这个劳工法和环境法等等，受到当地一些人政府和这个民工的不满，甚至打官司这样。
是，这些新闻报道来讲的方方面面都有实力能够反映他们向海外进军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是，没错。
好，谢谢叶凡。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行政院呢将研究中国小米手机的安全问题，并且决定了是否禁止公务人员使用这款机型的手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将要求相关单位研究，并在三个月之后决定是否禁止公务人员使用中国的小米手机。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还指出，已经禁止公务人员使用包括脸书、LINE、微信等通讯软件谈论公事。此外，台湾政府也自行研发了内部使用的通讯软件 Joker， 并且已经开始试用。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政府不需要再花三个月时间研究，现在就应该禁止公务人员使用小米手机。
高阶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全体的公务人员，如果能选择的话，当然不要用小米机啊，而且小米机啊，在香港、在中国本土哈、啊，都被揭露好几个有回传主机伺服器这样的状况。很显然，小米机是不安全的。
蔡黄朗委员还指出，台湾是自由经济的市场，市面上有各种不同的手机可以供消费者选择，他并不反对一般民众使用中国品牌的手机。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小米手机是否安全是技术问题，应该由政府科技部门进行详细的评估。
当然，如果经过评估后有任何的疑虑的话，我觉得就涉及到机密的这样子一种公务人员，他本身是应该受到限制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机型没有任何机密的泄露，只是纯然怀疑的话，我觉得政府也要公允的对待，跟社会公布说这个机型是没有问题的。
李同豪委员还说，透过高科技取得机密可说是防不胜防，更重要的应该是公务人员的保防心态，国家安全单位应该加强相关的教育工作。小米手机。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呢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现在播报国际新闻。叙利亚境内多名武装分子在空袭中丧生，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说，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了叙利亚东北地区伊斯兰国控制的炼油设施，14名武装分子和5名平民丧生。星期三，美国以及沙特和阿联酋的军队对叙利亚东部地区进行了13次的空袭，这是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打击计划的一部分。负责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空袭目标是小型炼油厂，这些炼油厂每天为武装分子提供$200万。法国说，法国战机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展开了新一波的空袭。法国这个早些时候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一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将一名法国人质斩首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将与其国防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武装分子要求法国停止空袭伊拉克，随后将55岁的古尔代尔斩首。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敦促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趁能够离开的时候赶快离开战场。几小时之前，美国对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发动了第二轮空袭。奥巴马总统在纽约联大发表讲话时指出，世界各地的教派冲突为伊斯兰国这类组织提供了招兵买马的有利条件。伊斯兰国已经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将申请于2020年加入欧盟，这是乌克兰扩大社会与经济全面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波罗申科说，这些改革将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创造条件。乌克兰的入盟愿望以及俄罗斯的反对，去年在克里米亚引起了冲突，导致了时任总统亚努科尼维奇下台，以及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引发了乌克兰的抗议活动。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三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制裁俄罗斯，直至基辅重新控制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乌克兰领土。塞拉利昂政府为了遏制埃博拉疫情蔓延，又隔离了3个地区。科罗马总统星期三晚上说，隔离北部的洛科和邦巴利以及南部的莫扬巴会对那里的民众造成困难，但所有的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塞拉利昂14个区当中已经有2个被隔离。几天前，塞拉利昂刚刚解除全国范围内的3天禁足令。世卫组织说，塞拉利昂的局势持续恶化。最新公布的数字是，塞拉利昂一共有1940个埃博拉病例，597人死亡。世卫组织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一共造成2917人死亡，6200人感染。联合国表示，缅甸军方已经遣散了109名儿童兵，这是缅甸政府2年前同意停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以来遣散的最大的一批儿童兵。联合国儿童基金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这项行动显示缅甸军方认真的努力的加快停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72名的儿童解除兵役，其中包括今年8月被遣散的91人。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